牧师，各位 IP 们，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平安。上个礼拜五，我们在约书亚记第十二章读到，当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走在神的心意，那他们在约旦河东跟约旦河西都击杀了哪一些王？这真的让我们看见，只要我们人的生命是对了，我们走在神的心意的里面，我们许多人生当中会面对的巨人艰难，其实都会一一在我们面前倒下的。那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约书亚记第十三章，这里讲到说要分地了。那这个分地其实从第十三章会一直讲到第二十二章。我们看见神所要祝福给他的百姓的产业是这么的多，要用这么多的章节来讲这么多的地，所以这么多的祝福，这么多的地，到底怎样才能够得到呢？我觉得这是神要对我们所说的话。那透过我们最近所读的章节，我们已经看见其实就是透过以色列人对神的信心的回应，有信心回应神，听神的，顺着神的吩咐，就能够得着这些地，得着这些的祝福。那配合上今天这章的内容，我想把今天这章的主题定为以信心回应神的应许。我把这章分成两大段，我们先来看第一大段，是第一节到第七节，凭信心为九个半支派分地。那在这个部分我也分成两个小点，第一个小点是第一节，人有未得之地。我快快的读一下这第一节。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那虽然说在约书亚记第十一章二十三节，我们回头看有记载说，这样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了那全地，就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我们用这一节的经文再一对比今天的这一节的经文，我们发现原来约书亚之前经文里面讲到的所夺得的那全地，只是他那个时候暂时可以得的而已，原来还有很多的未得之地。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小心，不要断章取义，要对照，要整体的看，一卷一卷的书，整本圣经来看。那这仿佛也是在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呢，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信主已经不错了，也已经得了一些的祝福，基本上神的吩咐在圣经上面教导我们都做了，都很蒙福，我们就很容易有一些的自满。但今天这里让我们看见还有许多的未得之地，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认识，就是我们追求神，渴慕神，更深经历神，原来是没有穷尽的。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的丰富是没有限量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渴慕，也不想更加多来得着神的丰富，我们的生命只会停留在那里，以为自己很好，但其实却有很多的未得之地。所以信主到了一个年日，你在问有一些枯干的生命有见证吗？仿佛没有。神是真的吗？他们又会相信神是真的，因为过去的见证又是这么的真实。那我们真的要思想，我们有没有生命枯干的地方，还有没有未得之地？其实一定是有的，我们的神是很丰富的，我们的生命一定要继续往前走，建立这个生命树的生命。那我们再往下看，这第二小点是第二到第七节，凭着信心分地。这里我们看到神要给以色列人全部得着的是很大的一块土地，南到西结河是埃及小河，北到哈马口就是比黑门山还要上面的一个的地方。不过这里也讲到说， 还有以色列人许多的未得之地。那从第六节的第二部分到第七节，我们看到神对约书亚是这么说的：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他们去，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将这地拈阄分给以色列人为业。现在你要把这地分给九个支派和马拿西半个支派为业。地其实都没有完全得着，但是神叫着这些以色列人来拈阄来分地，这是神对以色列人所应许要给他们的祝福，也是看到其实神对人有一份的信心，不然不会看到人都没有得到，都没有攻打下来，都没有甚至没有出发，就已经叫他们拈阄。原来神总是要祝福人，其实神对人也是有信心的。但是我们人常看我们自己，就是觉得我们这样不行，那样不行，但神对我们有信心。就像神所拣选摩西的时候，摩西也是觉得自己不行，觉得自己拙口笨舌，没有办法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是神对摩西有信心。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神看我们是好的，因为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按着神的样式做的，所以神真的知道我们能够承担多少。他呼召我们的时候，他对我们是很有信心的。最近有一位来到我们教会的弟兄，一位很年长的弟兄，他来出席我们的主从啊，看到他是一位新人，我跟他有一些的交流，了解到原来他是在教会里面做翻译的工作。他说其实他不是很会翻，但是他说他愿有一颗愿意的心，神就能用他。他说他还有很多进步的地方。我觉得就是这样，神知道我们能承担多少，神召我们的时候，我们要相信神看我们是好的，他也要给我们恩典，他也要给我们那一个的恩膏，在我们的服事上，我们所做的一切上。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如果神已经清楚的指引你要去得的那一块的地，就是他要引导你进入的那一个的领域，神一再跟你说你要凭着信心进入，因为神必应许你要得着，你顺服进入，神就会为你包底。你一定要知道你靠的是神，而不是靠你自己，也不是靠人，所以你才有那一份的底气，知道说神一定会为我负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知道神一定会派人来帮助我们，给我们一些的聪明智慧，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要得着神的应许，就是这一章讲的这些的产业，我们不是靠自己，也不是靠人，是要靠神。我们再往下看这一章的第二段，是后面的这个经文第八节到三十三节，我们看到江河东地分给两个半支派。我也把这一部分分成两个小点，第一小点是八到十三节，约旦河东所得之地。首先我们来看马拿西半支派和吕便加德在这里一共可以得到的地业。这里记载的这个约旦河东的地业呢，其实是死海附近的这样的一个地业。那这段经文描述的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个很特殊的记载，第十三节我们特别留意一下，以色列人却没有赶逐基述人、马加人，这些人仍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虽然说神已经应许给以色列人这些的地业，但是当以色列人没有完全的去回应，这里面有一些地的居民没有完全的赶逐他们的时候，那当然没有赶逐，最终当然就是说还有未得的这些的土地。事实上以色列人他们在约旦河西的时候没有去赶逐这些的外邦人，当然他们到了约旦河东也会是有一样的一个模式，总会存留一些外邦人在那里，因为都是学嘛，前面的人怎样做，后面的人就会跟着学。结果我们看到历史走到今天，神整一大块的应许之地 里面其实有一些地方是以色列人未曾得到过的。对于那些居住在以色列地的外邦人，我们今天也能够看到他们一直都成为以色列民族头痛的问题。那为什么以色列人无论在河东也好，河西也好，都不要完全的赶逐这些外邦人呢？我们做一些的猜想，有可能因为他们看见当时领袖约书亚跟整个以色列的首领们，他们跟基遍人立了约，就存留基遍人的性命，他们觉得诶，也挺好的，不然哪里会有人愿意做苦工，哪里会有人愿意做我们的佣人，没有佣人我们做什么东西不是都要亲力亲为吗？那又有可能后来有一些以色列人他们进入到这些的土地的时候，发现这些外邦的女子其实也长得蛮漂亮的，有一些可能也蛮贤惠的，杀了蛮可惜的，于是就留下他们。那当然他们的亲属这样也被存留了下来，当然还有很多的可能性，上面这两个例子也只是我自己的一个的猜想。那但在这里我们看到，这就是我们人属肉体的软弱的时候，我们人常常会看见，而且也只是看到眼前一些短暂的利益，就没有去考虑那个长远的后果。那神吩咐的话是说要赶逐要除灭，神是永生的神，他看见以后会发生什么事，他知道如果存留这些外邦异教之人长久会带来什么问题，他是非常清楚的。但是我们人用属肉体的眼光的话是短暂的，是没有办法看见长远的问题的。那神的吩咐有时候对我们人来说也是看上去很不合理，但是我们要选择怎样去回应呢？应许之地神都已经摆在那里了，神也让大家来分地，但怎样才能够得着呢？这里让我们看见，就是人必须要有信心去回应神，顺服神的吩咐和带领，无论他是否合乎我们的逻辑，否则就会像以色列人的历史，应许之地是在那里的，也分好了，但是人没有信心去回应，去赶逐这些的外邦人，最终就没有办法完全得着整一块的应许之地，只得到部分的应许之地。那过去神就是透过我的组长，透过我每天个人的读经进度告诉我，你要去考驾照，我就顺服去做，我知道我去做一定会得着，因为这是神给我的应许，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但是如果我看我自己的软弱，就是我天生手脚就不是那么的协调，我就不敢去考了。那这里市民也可以为我做见证，因为他借过他的车给我驾。甚至当我在那个时候学得一直比别人慢，学得不如别人，也被教练骂的时候，如果没有神的应许，我可能就放弃了。可能对于很容易就把驾车学会的人来说，你没有办法体会我的感受，但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真的是很辛苦，比别人多上了十几堂课，多交了很多的钱，考试的时候也是刚刚及格而已。但是我感谢神，我知道只要是他应许给我的就一定会得着我，所以我就顺服往前走就好了。也是我们过去教会的主题，你必成就，神必为我们成就，但是我们一定要跟上，一定要回应神。当然我过去也有因为没有顺服神所给我的感动，神所对我的带领，而导致呢我没有办法领受神所要赐给我的祝福，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我也时刻的提醒自己，要用信心去回应神，要顺服回应神，这是非常重要的。最后我们来看第二部分的第二小点，是15节到31节，为两个半支派分地。 在这一大段我们也分别会读到给这个吕便支派、马拿西半支派还有加德支派各自来为他们来分地，并且他们的疆界会到达哪里。所以最终这两个半的支派他们的地业都是不同的，他们的地业都有着很清楚的界限在那里。在以色列整个分地的历史当中，我们也看到以色列百姓的生命里面经过旷野的试炼其实是有可取的地方的，就是他们在分地的这件事上面没有抱怨，他们没有分为着哎，这块地为什么我没有拿到，这一块比较好的地为什么我没有拿到，没有抱怨，也没有因为哎，为什么别人的地比我大，我的地为什么这么小而去抱怨，没有。这真的是十分值得我们学习的。这里仿佛也让我们看到神量给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产业，神量给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产业。所以我们真的教会跟教会之间不要彼此去比较，我们弟兄姐妹跟弟兄姐妹之间也是一样的。有的基督徒会特别羡慕那些在台上带领敬拜赞美的姐妹，因为他们没有这一块。但是今天透过分地的经文，神仿佛就是告诉我们，我要量给你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所以我们不要去羡慕别人所有的。有时候我们所羡慕的就是哎，别人很能分享，别人能够带敬拜，但是他其实背后所承担的压力，他准备的，有时候我们在台下的时候真的是不知道的。那有时候是真的我们有这些的呼召，那当神真的呼召我们去到这样的岗位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哇，原来站在这个位置也不是那么容易的。真的我们每一个服事真的都要来紧紧的依靠神，我们不要去羡慕别人所有的，无论是服事也好，他们拥有的一切也好，我们只要走到神的心意，神量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那在这里我们也看到，我们真的要切切来问神，主啊，你对我生命的呼召是什么呢？你量给我的是什么呢？你让我人生所走过的路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真的要来问，因为神量给我们总是有跟别人不一样的那一块。很多时候迦南地的地业被解释为祝福，那当然是没有错，但我更加觉得这个迦南地的地业也关系到我们人生的那一个的使命，我们人生的那一个的命定。每个人活着都在寻找，我活着到底是为什么？要是我们人得不着我们人生的使命，我们人生的命定，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得着满足的。所以我们人都很想神所赐给我们跟别人不一样的恩赐，我们的才干能够被使用被认可，而这一切其实都关乎到我们人生的命定，也关乎到神所要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所要得着的那个的地业，那些的产业是什么。所以神的话语才会用这么大的篇幅来讲这个分地的事，为的是让我们知道以色列每一个支派怎样来领受他们的产业，今天我们每一个教会，我们的教会也要怎样来领受属于我们那一块的产业，甚至是我们每一个人也要来领受神所量给我们属于我们的那一块的产业。我想总结我今天的分享，神应许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丰盛的产业，那这其中也特别包括我们个人的命定。虽然说神已经把应许之地给了我们，他也相信我们可以得着他的应许，但我们人面对神的时候，我们要以信心做出回应，要顺服神的带领，这样我们才能够得着神所应许赐给我们的。否则虽然说神已经应许在那里了，但是如果我们人没有信心去回应的话，应许是没有办法成就的。问题不是出在神那里，而是出于我们人的回应是怎样。那在跟随神的路上，我们也要 常常提醒自己，我们永远不要自我自满。往往我们发现，真的我们生命中还有很多的未得之地，让我们可以更多的虚心来跟随神，渴慕神，好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更加的丰富，以至于承载神所要量给我们所有的应许，那丰盛的祝福。这是我的分享，我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牧师。
早安，okay. 好，谢谢主，让我们的同工甄焕，哦，他把这一章里头，用信心去得着神所应许之地。那我觉得从这一点还可以再延伸下来，就是意思说还有很多的未得之地。那怎么样去得着那个尚未得着的呢？那这个事情如果从经文直接来看的时候，是经文当中说了很多很多地点，从第一节到一路读下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这些的地名，很多的族群的名，这些族群或者这些地当中有好多名字，可能我们大家读起来的时候都觉得蛮陌生，都不太理解。那当中有一些我知道，有一些我不知道。那当中有很多字眼，一直到今天仍然是这个样子的。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得到这个地名或者这个族群就是有在今天的以色列这块土地上。那包括我们过去刚刚过去的这个行程当中有一些我们也去到这一类的地点也去到当中。那刚才特别提到说得地的里头，你会看到得到很多的地，又有一些大有一些小，就是好像犹大所得的，你知道犹大的这个支派是很著名的一个支派嘛，主要弥赛亚的整个那个应许都是从这个支派，预言都从这个支派而来。那如果你看犹大的这块土地的时候，其实犹大占了很大的一块土地，可是当中几乎都是沙漠都是旷野，都是不毛之地。那但是你发现以色列的一个奇妙之处，就是这一次我们在以色列所见证的，就是这些不毛之地，甚至有一些是因为它的土地是咸的，意思说那个土地根本不能栽种的。那再加上以色列真的神给他们一个智慧，让他们去挖水。好，既然当地没有水，也没有雨水，也没有水源，那就挖吧，就挖挖挖，挖到很深150公里以下的地下的水，真的挖到了。后来发现连水也是咸的。可是今天那个地方既然可以成为一个很多的盛产。礼拜天如果有机会也会把一些短片给大家看到当时我们在那里所拍到的一些的情景，你就会看到很不可思议，这一些的地方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丰富之地。那这个东西就是在表明每一个神所应许的，其实它有一个很丰富的资源在背后，它是需要人去发现，需要人去发掘。所以当一开始的就说到就是你年纪老迈还有许多未得之地。那今天神的一切应许到底我们得了多少呢？真的从这个经文当中很多这些我们还不认识的当中你提到这什么以格伦啊，当中提到什么这些雅斯图啦加沙啦加特啦以格伦啦这些就是一些看起来我们都还不太确定不太了解那到底是什么。就像神有应许，神的应许是丰富，但是这个丰富到底是什么？就像耶稣所说的，我来的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什么叫更丰盛？很显然我们有很多东西真的是还不知道。那其实更丰盛，我们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切的行动一切的拥有，诶，是不是真的丰盛呢？坦白说，我们敢说我们是在一个过程。那我们比以前更快乐吗？我们比以前更有盼望吗？我们的生命比以前更有影响力，更有吸引力吗？我们过去可能有面对很多人生的愁苦，可是神有应许，那这个应许是叫我们不但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主的平安在我们的里面主的应许所赐的也在他的话语当中。 那我们到底得了多少？其实你回过头看，岂不是我们很常也有这样的经历，年纪已经老迈了，还有许多的应许之地还没得着，许多的应许还没得着。所以如果没有的话，恐怕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呢？约书亚领受神的恩膏跟托付，其实是很真实的。约书亚，神从我们开始一读的时候，就是神就应许了他，透过摩西所说的为他祷告的，为他祝福的也应许他，他的生平必就是没有人能够胜过他，而且是看到他的那一份的恩膏，其实这都是真实，神已经应许跟托付。可是虽然约书亚是这样被托付了，可是是否每走一步的路都能够真实的抓住神，倚靠神，求问神呢？那我们过去就看到了他怎么样被蒙骗在蒙骗的这个事情，被欺骗的这个事情上，很显然当时他一不留心没有去求问神，这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群人，这些所谓的畸变人到底是谁，他们这样子所说他们从遥远的地方来，真的是这样吗？那神我们应该怎么回应他？那看起来似乎有一些东西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就没有求问结果就看到也有一些的状况出现，再加上就算他求问，那是否能够带动全民一同来求问，或者全民一同来谨慎，一同不受骗呢？很显然有时候真的不一定是这个样子。那我很深的感受一样事情，昨天我跟师母去探望我们的一个门徒的组员，就是这个组员的家庭，真的面对这个组员的家庭，面对一些其实应该是长期以来的一些的状况跟困难。那我们过去也知道有一些困难在他们当中，那可是没有真正的进到里头，所以当我们昨天去到当中的时候，才发现状况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更严重百倍，整个情况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悲剧，这么多年以来，而且昨天我们亲眼目睹一个很失控的一个场面，失控到一个地步，我们在那里我们祷告，祷告不行，我们甚至要出手，出手也不行，当然就是我们又用讲的，用行动的，完全都不行，可以说是整个场面完全失控，无济于事。所以就是说我们只好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最后只好所谓的撤手就撤退。那而且连跟这一对夫妇谈话，或者说个别来祷告分析状况的机会都没有，所以似乎是很彻底的一个的失败。所以当然我们离开之后我们也祷告，特别昨天晚上，后来又忙其他事情，一直到晚上，我在个别的寻求神到底是为什么。所以当一祷告寻求的时候，其实圣灵就把一些的指示显明出来，就把他的话语显明出来，就让我看到好多好多的因素、原因、困难。那其实今天早上当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一看我就完全体会，正如约书亚记这里所说的，因为还有许多未得之地。许多未得之地是什么？是不是信了耶稣我积极认识主就这样了呢？其实你发现生活很困苦，一点喜乐都没有，很多困难没有办法突破。神的应许是得胜，神的应许是丰盛，神的应许是荣耀，神的应许是美好的。似乎跟这些刚好相反，这些应许都还没得到，这些都没得着。那所以我今天看这一章的时候，我就很深的感受到，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生命是不是真的抓住神的应许？所以你应许是赐福，你的应许是丰盛，你的应许是有平安、有喜乐、有盼望、 有力量，那到底这一切的应许是不是只是说说而已，跟我无关的？那如果跟我无关，那到底原因在哪里？我真的信吗？我真的抓住吗？我真的愿意听吗？我真的愿意按照神的法则吗？如果我们按照神的法则，为什么事情会没有改变？除非神的应许是假的。但是许多人都在见证神的应许是真实的，所以我就深深的感受到，原来当中有很多个人的因素是重新的回想，为什么我没有得着？其实不是神不给，是我们要去经历的。那当然在这段经文当中有提到一种的人物，当中经文特别出现在14节跟33节，特别提到利未支派。那这边只是顺便提一提，利未支派他跟其他人不同，他不像别人一样子来得产业，可是他们得的是14节说，只是利未支派摩西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他们的产业乃是献与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火祭，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意思说，当众人来到神的面前献祭的时候，利未人得的是这一份，众人所献的。那我觉得这个整个的原则，这整个的原理，跟今天全职服事的人，我们所得的是从弟兄姐妹的奉献当中的一个供应的其中一块，其中一份。那我觉得这一个是很吻合。33节跟着说，只是利未支派摩西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他们的产业。所以你说他们好像没有得产业，其实他们得的更丰富，因为他们直接从神那里来得。那所以我想，这是看到今天神应许给每一个属神的子民都有一块地业，哪怕那一块地业你现在还说不出名字，或者你说出了你还不明白。就像很多人说，是啊，神是赐福的神。什么叫做赐福的神？我过得很辛苦，我过得很没有荣耀，诶，但是这也是神的赐福，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明白这个所谓赐福到底是什么。所以我想今天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反省，我们还有什么是尚未得到的，神的应许我们尚未得到的，我们都一起努力，一起来追求，一起来得着那神已经应许而我们尚未得着的。求主帮助我们。好，我想今天这个补充我就分享到这里。